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这天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克林顿跟川普在最后一刻争取选民，纽约在星期二总统投票日大选之前加强安保，香港反释法大游行上演了警民西环大冲突，专家说美国应该明确支持表明台湾加入 TPP， 而台湾国安方面表示中国目前对于蔡英文总统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定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今天11月8号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随着今年这场美国现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是最具有话题性、跌宕起伏，而且呢有时候出人意料的总统大选进入尾声，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在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晚上动用了众多政界、娱乐界名流为他助选，其中包括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奥巴马总统还有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奥巴马总统称赞希拉里·克林顿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尊重，他坚强、稳定、扎实，经受得起考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5个进军白宫必须要拿下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密西根、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还有宾夕法尼亚展开了马拉松式的竞选，所到之处吸引了大批狂热的支持者。川普在宾州的集会上告诉支持者，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战胜腐败体制、为每一个人伸张正义的绝佳机会。大选日前的最后民调显示，克林顿比川普领先2到3个百分点，已经有数千万选民在大选日之前投了票。对于那些坚持传统选民来讲，各地的很多投票站将在星期二清晨开幕。有的时候，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一些州，现在呢，他们将在晚上7点后结束投票。星期二大选夜，两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川普都会在纽约举办活动，纽约当局还有警方为此做好准备，以确保这两个候选人的安全。此前有消息说，基地组织有可能会在投票日当天或之前发动恐怖袭击，不过纽约市仍然非常的热闹，市区举行了马拉松比赛，观众为自己喜爱的马拉松选手加油助威。另一方面，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们呢，也都在最后的冲刺。这个素有“大苹果”之称的都市，可以说呈现了一片繁忙又不失谨慎的景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纽约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支持者们正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向各战场州的民主党人打电话、发短信。一些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直逼克林顿，因此这也是一场争取选民的赛跑。
我真觉得这是冲刺，是场狂奔。
在户外，纽约市的马拉松选手冲过终点线，整个过程中有数千名警察保护他们的安全。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他们注意到了有关在大选当日或之前维吉尼亚、德克萨斯和纽约等州可能遭遇恐怖袭击的说法。虽然这个威胁并不具体，但是总是保持着警惕的纽约官员们并没有掉以轻心。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纽约做得更好，我们在911那天，在每一天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投票日那天将再次予以证明。
这个威胁特别关系到纽约市，因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星期二晚上都将在这里举行胜选派对。克林顿的活动地点是在一个天花板和外墙都是玻璃的会议中心，川普的则是在距离他在川普大厦的家几个街区之隔的一家酒店。阿纳德·阿胡亚是川普的支持者，
大家担心的不仅是自身安全，还有总统候选人的安全。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官员们承诺会粉碎任何试图破坏民主的行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伊拉克当局说，在北方城市摩苏尔附近，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重大攻势的联军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至少有100具被砍了头的尸体。西方跟库尔德记者星期一初步报道说，死者据信是平民。伊拉克联邦警察发言人说，这些尸体是在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的哈曼阿里尔镇外的一个农学院发现的。警方说，当局向现场派出了医学专家调查这起屠杀，并试图鉴别死者身份。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当局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从东向摩苏尔推进的联军又解放了5所村庄，同时附近一个装甲师进入摩苏尔该地区的东部地带。美国当局逮捕了一名20岁的俄亥俄州男子，理由是他涉嫌图谋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哥伦布市居民艾伦·特拉维斯·丹尼尔斯面临的指控是试图为一个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的支持。丹尼尔斯还另外有2个名字，他是在试图登机的时候被捕。当局表示，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利比亚。起诉书指控丹尼尔斯用假名注册电邮地址和社交媒体账号，并且在多个通讯网站中表示对暴力圣战和前往海外有兴趣。如果被定罪，丹尼尔斯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军11月第一个星期跟亚太盟国与其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可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跟美国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的决定跟中国要展开防务合作，对美中还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稍早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跟节目的主持人谈到了下面的内容。
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总，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2年1度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在日本距离很远的地方，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1对1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11月3号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 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嗯，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它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它本来就是第三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变更线之后呢，还隶属第三舰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变更线，你就要归这个第七舰队来指挥。但是这次没有，这个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签署了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员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的管控分歧，那么呢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11月份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在香港，多政党和团体11月6号下午举行有上万人参加的反对人大释法的大游行跟集会之后，有数千名参加游行的示威者在几个政党的呼吁下继续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并且上演了一场持续了8个多小时的占领跟夜占西环的行动，期间警民对峙跟冲突。在警方从各区调派近1000警力资源之后呢，终于在凌晨3点前完成了清场。这是自2014年占领运动和今年农历新年旺角骚乱之后最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人大常委会11月7日通过的自香港97回归以来的第5次对基本法释法的文本定名，宣誓必须真诚、庄重、准确、完整，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公职资格，宣誓不准确、不真诚、不庄重属于拒绝宣誓，拒绝宣誓者不可重新安排宣誓，监誓人有权裁定宣誓有效或无效，发假誓及宣誓后伪誓需承担法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周一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有后任立法会议员利用宣誓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中央对打击港独绝不手软。 国务院港澳办回应人大释法表示，释法表明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绝不允许港独分子进入特区的政权机关。而中联办则强调，释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和遏制港独势力，有利于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中午率领港府主要官员出席记者会时回应表示，特区政府支持人大常委会释法，并会全面切实执行，因为分裂国家的主张必须遏制。梁振英还称，相信宣誓事件会令中央认为23条立法有现实意义。曾几次对媒体称相信宣誓风波案可在香港司法系统内解决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现在仍然这么想，但有信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根据人大释法内容，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首次宣誓时不是以庄严方式进行，相信法院处理港府提出的司法复核案时，按照释法内容宣告两人失去议员资格。刘兆佳预计，至于已完成第二次宣誓的另外两位非建制派议员刘小丽和姚松岩，如果有机会被成功司法复核，议员资格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立场亲中的港大法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表示，人大释法是基于非常特殊和罕有情况下进行，有主张港独人士进入立法会，中央认为已超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过民主派的公民党周一下午发表声明，指人大释法以牺牲香港法治精神及司法独立去处理政治问题，不但输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也输掉对中央治港方针的信心。公民党议员杨月桥大律师重申，宣誓风波本可在香港法院处理，人大释法令港人对制度信心丧失。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郭荣空批评，基本法第104条条文简单，人大对依法两字大造文章，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影响现有明文规定的法律。郭荣空强调，释法不应延伸及解释现有法律，认为人大通过释法掩饰政治目的。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释法的启动程序内容之详细都违反基本法，而在香港法院审理相关案件过程中释法，更是令人感到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说，
由人大主动释法，这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而有一些香港的法律学者都说，它不是一个释法那么简单，而是呢，等于是修改基本法一样。对有关宣誓可以说是巨细无遗的列出来，还有他这个释法的时间非常不尊重香港的法院，可以说是干预了我们香港司法独立，也是严重破坏了我们一国两制。
另外，民主党立法会党团星期一下午也发表声明，批评人大释法具体规定了对各级公职人员的宣誓要求。民主党重申反对港独，也不认同梁颂恒和尤慧珍宣誓时所用的侮辱性字句，但人大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削弱了本地立法机关通过和修改法律的角色，间接收回部分自治权，严重打击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批评这次释法后果是历来最严重。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一在有线电视点评释法时表示，释法观感上有负面影响，令人感到中央不信任香港司法制度，但释法内容涵盖范畴不算太广泛。 此外，由汤家华创办的温和中间派政党民主四路则发表声明，对释法表示失望和遗憾，认为香港有健全和可信的司法制度，清晰周全的法律处理宣誓事件，绝对有足够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议会尊严及合法性。民主思路还表示，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争议已进入司法程序，完成初审结案陈词，人大常委会应尊重基本法，允许香港法庭先自行解决争议，此时以释法介入争议，是缺乏对香港司法程序的尊重，更有不信任香港法官之嫌。香港民阵星期一下午发起由几十个政党和团体参与、10,000多人参加的反释法大游行，而更有数千人在几个政党号召下前往中联办抗议，期间爆发与警方推撞铁马，甚至占据中联办附近主要路口5-6个小时，令交通瘫痪的情况。在与警方冲突和清场过程中，数以百计的示威者齐声高呼香港独立，更是近年示威抗议中首次出现。曾任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相信人大这次释法会进一步催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本土和港独意识。他说，
大家以前还相信北京方面会有一定的约束，不会呢彻底的干涉还有破坏香港的法治。这次释法之后，我肯定会有一个很恶劣的结果，就是香港人越来越难以人性回归，超部的干预是更加撕破自己的真的面目，年轻一代会更加疑心本土甚至是港独的这种思潮啊，将会推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步。
本土派青年新政新当选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10月12日在立法会宣誓时的言行，诱发此次释法风波。两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英文横幅，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而尤慧珍还用了疑似英语脏字。两人有争议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允许再次宣誓，后又改变裁决。不过两人至今无法宣誓。港府还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悬空两人的议席。据港媒报道，非建制派普遍反对人大释法，认为损害香港法治。尽管有建制派人士对释法有所保留，但释法明确后则普遍表态支持，且有人推断释法同时可处理参选资格的选举呈请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报道。作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台湾曾经多次表明希望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简称 TPP。 不过这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生效，前途未卜。专家说，就算是 TPP 命运未卜，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明确表达对台湾加入 TPP 的支持，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年，贸易保护主义声浪增高，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都表达对奥巴马总统力推的 TPP 的反对。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仍然力图在新政府上任前的国会会期中通过 TPP， 不过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难度颇高的事。在 TPP 本身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台湾政府希望参与 TPP 第二回合谈判的问题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所涉及的中国因素更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障碍。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经合会事务的资深官员王晓明说，只要能够达到 TPP 标准，台湾毫无疑问应该被纳入这个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算没有 TPP， 美国也应该考虑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协议。王晓明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上说，
I think it is absolute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我认为支持台湾加入 TPP 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 TPP 没有进展的话，现在它看起来已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很清楚的是立即开始进行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议的洽谈过程也会符合美国的利益。
王晓明说，中国实在不应该反对台湾加入 TPP， 因为台湾加入区域贸易体系对中国最终的政治目标也有好处。王晓明说，
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对台湾缺乏软实力，会有这个问题就在于台湾人民不认为中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们经常对台湾施压，经常把台湾边缘化，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
王晓明说，如果中国能够宽谅，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对台湾有利，即是对中国有利，台湾的经济繁荣符合中国的利益，允许台湾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或许短期内中国可能失去一些他所在意的东西，但长期而言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软实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柯海瑞说，要符合 TPP 标准，台湾仍然有许多非关税贸易障碍需要排除，在不确定美国下一任政府的施政优先项目情况下，台湾能够做的就是设法促进自己的经济增长，以便 TPP 有进展时台湾能够做好准备。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说，在美国选举期间支持自由贸易的声音减少，但自由贸易对美国推动民主价值有重要作用，他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对中国更加强硬，支持台湾加入 TPP 及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自由贸易及全球化的议题也是选民关注的焦点之一。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受到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反对， TPP 是否能在选后通过国会批准生效仍然是个未知数。不过王晓明说，即便在选举中贸易保护主义声浪高涨，但选后美国政府应该还是会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因为美国已经过于国际化，无法再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两岸关系，台湾国安局长表示，中国目前对于蔡英文总统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定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希望民进党以最高智慧来化解目前的两岸僵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表示，中国大陆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态度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定调，并且还有一定的期待。彭胜烛局长还说，为了压迫台湾，中国大陆有可能掀起外交战，目前是处于斗而不破的情况。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中国中断官方交流、减少陆客赴台旅游等一系列的措施，蔡英文政府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他认为说他已经释出了相当多的善意，已经释出了很多善意，可是甚至释出这些善意面临到独派的很大的挤压，而释出的这些善意却被中国打脸打枪啊，不领这个情，所以他现在面临最大的困窘是要再继续讲出中国要他讲的九二共识吗？还是退回到独派要他坚守的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界限，还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摆荡。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中共明年举行十九大之后， 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更加巩固，将有更多的余力、时间以及资源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指出，中国大陆从520开始一直对台施压，六中全会之后，中共内部人事异动，巩固了习核心领导，并持续采取宁左务右的做法，对台政策在明年19大之后才会更加明朗。张晓月还谈到，20多年来两岸所衍生的各项交流，很难想象对岸会突然断掉所有的沟通桥梁，陆委会将持续关注并掌握相关变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蔡政府除了接受九二共识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和中国大陆继续沟通。
以现阶段来讲，蔡英文以拖代变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僵局，一直冷处理，我相信接下来产业界跟民生经济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苛，压力还是会转到民进党政府的身上。
李彦秀委员还说，中国大陆当然还是在观察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国民党希望民进党以最高的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因为不论早解晚解，终究还是要处理。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还表示，两岸过去五个月的交流是处于内持外张的状况，双方的官方交流将更为严峻。在国际参与方面，彭胜竹局长指出，台湾有会员资格的组织，中国会继续让台湾参与，但是将更严格要求台湾遵守相关规定。至于台湾不是会员的组织，要看中国的评估，如果对双方都有利，中国会加以考虑。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日前在厦门出席2016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时表示，台湾的执政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两岸交流产生一些障碍，但是大陆坚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决心不变。俞正声还说，坚持两岸经济合作的方针也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人民交往原则不变，唯一不允许的是推动台独或是变相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两岸第一步：我的协商谈判经验》，记录了他从1988年到2016年28年的时间里面所参与的两岸事务。在马英九执政的大半的时间里面，高孔廉是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帅代表。由于职务敏感，在任期间呢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长篇访问。这本新书是高孔廉首次完整描述从1980年代以来参与两岸政策制定、协商谈判事务的经历，以及新的为两岸关系留下一份可信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就两岸谈判的议题向高孔廉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的详细内容。
高老师您好，您在书中也提到两岸的协商需要互信与善意这两个重要的元素，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有可能具备这两个要素吗？
两岸的这个协商来说的话，首先呢，你必须创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呢是两岸是善意的，然后呢你要有互信，这互信呢是要前后要一致的，那第三呢我就讲到要有创意，因为两岸的这个协商里面会有僵持的部分啊，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想法呢？双方都能接受，创造性的模糊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事情。那今天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各表，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光是 say no 不能解决问题， you must say something yes， 你必须找到一个东西，你要提出主张，你的讲法，你要有一个这样东西出来了以后，双方面才可以恢复协商，而协商 沟通管道的建立呢是非常重要的。协商沟通管道如果中断的话，就有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谈到协商管道，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官方的管道是关闭的，那么对于近期的这个红习会，您的评价是什么？
红习会会面的时候，大陆方面原来排七个人，哎，这次没有杨洁篪，排了一个海协会的陈德明会长，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那这个代表现在官方没有协商沟通了，那你服务跟交流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环，谁负责协交流跟服务呢？大陆就是海协会啊。那台湾你不能跟官方往来的话，那你也要找啊，多元管道，国民党可以是一个很主要的管道啊。
在您看来，红协会能不能发挥与当年莲湖会一样的效果？
客观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一个效果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两岸是有必要走向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
您在书中谈到，现在两岸的对话中，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那么连接两岸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台湾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谈判？
连接两岸很重要的两个纽带，一个就是文化，一个就是经贸。我常常在谈这样一个概念啊，政治的问题有些大家都有点僵持嘛，对不对？那你连结的这个文化跟经贸这纽带呢，就大家要设法好好的珍惜珍惜。就文化的层面来说的话，台湾的很多文化跟大陆都是源自大陆的。经贸呢，过去在90年代到2000年或甚至于到2010年的这个20年期间，两岸经贸基本上是互补性高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变成了竞争性，变成竞争性。但是这个竞争也没有关系，竞争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嘛，哈。但是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两岸之间不能自我残杀。我一再强调，不但是要合作，还要分工。分工，哪些是你已经有的，那别人另外一方就不要去重复投资啊，因为重复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杀价竞争，两败俱伤。
谈到这个分工合作，大陆方面对台商的政策够不够持续的为创造好的这个两岸产业链来奠定基础呢？
那有一些台商的感觉呢，就是说他们常常有点抱怨了，大陆上没事谈，就谈一个中国，但是只有政治上讲一个中国，经济上都是两国，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中国，都是外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常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在，是吧？所以我就说，你要经贸的融合，产业的合作非常重要，然后你不能把台商、把台湾的企业当作外国，一定要有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存在。而且我要强调，合作不是一次性的采购而已，你一定要是长期的策略伙伴关系的，那才能融合在一起。
谢谢高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主要聚焦远东和东北开发、能源、交通运输，还有军火交易等众多的议题。中国还将收购俄罗斯西伯利亚油气田，还有黄金开采公司的部分的股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方面主管投资、能源、军事工业和人文以及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副总理和政府部长，还有铁路、石油、天然气、核能等领域的巨头们参加了两国总理的第21次定期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两国决定组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协调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和振兴中国的东北。普京总统与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多年前曾签署过开发远东和东北 以及促进这两个地区合作的协议。双方还准备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一些俄罗斯学者曾批评说，俄方当时提出的项目不切合实际，对中国的投资毫无吸引力。普京与胡锦涛开发远东和东北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显然，双方这次再次启动了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继续进军俄罗斯的能源领域。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集团决定收购西伯利亚东部一处油气田20%的股权。这家油气田归属于罗斯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当地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人迹稀少，冬季气温能够达到-60°C。油气田虽然在苏联时代已经被发现，但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中国的注资可推动油气田的开发。油气田开采的石油目前注入俄罗斯的远东石油管道，开采的天然气未来将主要供应中国市场，特别是北京市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开采天然气，能够帮助这家俄罗斯石油巨头进军天然气行业，并打破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外，中国另一家国有能源巨头正在与罗斯石油公司谈判收购雅库特地区一处油气田的部分股权。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能轻而易举地收购到俄罗斯的优良能源资产。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的最著名的优良资产万科尔油田几乎一半的股权最终出售给了印度。中国也曾试图收购这家油田的股权，但谈判没能成功。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来自万科尔油田。中国上海的复兴集团将收购俄罗斯最大的极地黑金开采公司超过1/4的股权。这家公司目前控制着雅库特地区等地的一些大型金矿。李克强一直向国外推销中国的高铁。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铁项目，双方已经谈判多年。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有可能把这一线路延长到蒙古，经过蒙古进入中国，但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讨价还价。马斯洛夫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如果中国是主要的投资人，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将以哪些条件来投资，中国投资后将能得到什么，这些都会被两国领导人讨论。两国这次还决定成立一家基金会，推动双方高新科技的发展。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分量却极低，仅是排名第16位的中国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去年大幅下滑，缩水近30%。今年头7个月，两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7%。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一直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俄罗斯多年来期望能够改变这一贸易结构，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其他商品。去年以来，俄罗斯农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不顺利。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想扩大农产品和其他一些食品对中国的出口，为此必须要扫清许多障碍和困难。马斯洛夫说，形式上中国现在不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农产品和食品，但这些俄罗斯产品通过海关时却遇到各种障碍，所以双方必须商讨措施，如何使商品能够更容易地流通。李克强在星期天结束对拉脱维亚的访问后抵达圣彼得堡，他当天在梅德韦杰夫和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博物馆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古埃及的展品。梅德韦杰夫特别在东宫设晚宴欢迎李克强。主管外交的俄罗斯副总理普里霍吉科透露，中国主动提出希望李克强能够在这次访问中参观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李克强说，在圣彼得堡就如同在家里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 乌克兰敖德萨州长米哈伊尔·阿萨什维利星期一宣布辞职，抗议政府处变存在的腐败。萨卡什维利是前格鲁吉亚总统，2015年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任命为敖德萨州长，来治理这个地区的腐败以及有组织犯罪问题。为了担任这个职务，萨卡什维利还放弃了他的格鲁吉亚公民身份。但是就在星期一，萨卡什维利对波罗申科总统发出猛烈抨击，说他厌倦了波罗申科总统一再背弃诺言。萨卡什维利批评波罗申科总统纵容犯罪和腐败集团。波罗申科没有对萨卡什维利的辞职决定做出官方回应。美国一直在敦促波罗申科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治理腐败。2015年12月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80%以上的乌克兰人认为腐败问题在政府跟企业中普遍存在。在另外一方面，在19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领导人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对于朝鲜内部反对派崛起并不乐观。他在首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目前看来朝鲜人是否会争取自由是个疑问，因为他们太穷了。瓦文萨推动民主的努力为他在1983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垮台后，瓦文萨在1990到1995年担任波兰总统。对于波兰团结工会来讲，胜利的关键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相信如果保持团结一致，最终会促进体制改革。不过呢，瓦文萨他承认目前朝鲜的情况比当年他开始工会运动时候的波兰跟苏联更为恶劣，朝鲜政府继续对可能的内部反对力量实行压制。人权观察组织说，除了把那些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异议人士未经审判监禁起来，朝鲜政府还实施株连政策，以反国家罪把整个家庭包括小孩送到劳改营。瓦文萨说，金正恩政府一边虐待自己的人民，同时在发展武器项目，这种模式不可持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执政党国会议员把毛泽东、列宁与希特勒等同，说他们是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这位被称为克里米亚美女检察官的知名议员常常被中国媒体报道，有评论认为他的言论侮辱了中共党员和习近平，将负面影响到俄中关系，俄共已经表达愤怒。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娅说，列宁十月革命中的另外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毛泽东还有希特勒都是20世纪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波克隆斯卡娅在刚被选出的议会中担任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来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波克隆斯卡娅进入议会前是克里米亚的检察官，被认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的一名功臣，因此非常出名，但他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乌克兰指控他叛国，并帮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从事政治迫害，因此被通缉。但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已经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媒体转载的一篇博文说，中国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在一起，这是侮辱包括8800万中共党员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文章说，这与普京总统称赞中国重视俄中关系的基调完全不符，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官方肯定会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不知道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克里米林宫如何反应来消除有关言论可能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但俄罗斯与中国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克隆斯卡娅拥有影响，他能进入议会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克里米林宫内的各派系中有一派主张俄罗斯恢复君主制，他们想让普京变成新沙皇长期执政。波克隆斯卡娅支持末代沙皇，他本人不否认自己是君主主义者。今年5月二战胜利日时， 布克隆斯凯亚手持末代沙皇的画像参加游行，让许多人惊讶。这派政治力量不主张俄罗斯与中国过分接近。尼克里斯基说，这一政治力量迷恋沙皇俄国，当时俄国远比中国强大，但在俄罗斯与西方今天交恶之际，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尼克里斯基说，这部分政治势力主张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应该走自己的帝国道路，因此中国不被当成朋友，而是竞争者。尼克里斯基说，把毛泽东与列宁等人并列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毛仅与斯大林见过面，而且类似嗜血恶魔这样的语言在俄罗斯较多形容斯大林。布克隆斯凯亚的言论让人奇怪，这可能同他刚进入议会，不懂国际关系和复杂的官场运作有关。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愤怒地表示，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会讲出类似的话。阿尔洛夫州的一名左翼党员指责布克隆斯卡亚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请求检察官调查。布克隆斯卡亚说，他仅表达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官方和统一俄罗斯党的立场。他稍早前曾经请求检察官调查一部电影侮辱已经被东正教封圣的末代沙皇。这部尚在制作中的电影描写末代沙皇登基前与一名芭蕾舞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但是他的举动遭到了包括亲普京议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布克隆斯卡亚为此特别撰文解释他的立场，并为末代沙皇鸣不平。他认为许多20世纪的恶魔今天不被人排斥，但推动俄国现代化改善民众生活被残忍杀害的末代沙皇却招人诽谤。布克隆斯卡亚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有评论称她是智商有限的乡下小女人进入大都市，不知道俄罗斯政治浑水深浅，惹出麻烦。也有人批评她凭借姿色利用同高官的亲密关系进入议会，仅是想表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今年美国总统的选举，是在可以说十几个州通过了新的选举法的背景之下来选总统的。那么这些法律呢，要求选民投票前必须先出示身份证明。各州为什么会制定这些选民身份法呢？当中的争议又是什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大约30个州的选民如今要求在选民获准投票之前必须出示一份政府颁发的并且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提出这项要求。有人说这是防止人们非法获得投票权的一个方式，比如不让投票权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所以突然之间人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应当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不过在2013年实行了严格的选民身份法的北卡等州，一家法庭今年早些时候推翻了这项规定，并裁决说这种规定是歧视非洲裔美国人。一些黑人选民说这种法律带有种族主义意图。
Suppress, fear, intimidation.
这是压制和恐吓我们，他们怕什么？请人们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吧。
不过研究显示，乔治亚州历时10年的选民身份法并没有造成多少压制投票的结果。
就乔治亚州的选民身份法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没有造成负面效果。事实上，自从选民身份法通过之后，乔治亚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反而增加了。
支持严查选民身份的人士说，这些规定是为了排除大面积的选举舞弊。不过批评人士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面积舞弊。无党派独立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说，只有蠢人才会去作弊，因为惩罚是严厉的。
我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冒充别人投票，这有什么好处？
北卡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普莱斯比说，选民舞弊不是个问题。
There's different kinds of voter fraud.
有不同种类的选民舞弊，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发生的是人们亲自到投票站去假冒别人。
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将观察选民身份法是否在今年的选举中对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选民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北卡州格林斯伯勒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节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待会儿我们在两小时之后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而且不要错过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罗斯海是一片由水和冰构成的地带，面积广阔偏僻，位于寒冷的南极洲沿海的南冰洋。罗斯海也有着非常多样化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独特的气候和地势，是地球上尚未受到人类活动破坏的海域之一。罗斯海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深海物种，跟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海域或者海洋不同，罗斯海生物链顶级的捕食者，例如鲸鱼、海豹、企鹅和海鸟等的数量仍然丰富。恰恰因为罗斯海的生物非常充足，罗斯海现在面临人类开发的危险，特别是商业利益的开发。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让罗斯海处境危险。基于上述考虑，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24个国家以及欧盟，10月28号共同建立了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保护区的覆盖面积为15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目的是成为重要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提升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以及对在罗斯海进行渔业捕捞和那片海域资源的了解。这意味着截至2017年12月，当建立保护区的协议正式实施的时候，罗斯海将受到保护，杜绝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罗斯海72%的水域严禁商业捕捞，而在新的水域，一些鱼类和鱼苗可以被捕捞用作科学研究，除此之外的人类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克里国务卿说，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是海洋保护取得的重要进展。克里说，它的建立不是偶然的，而要归功于多年来不懈的科学和政策审议、密集的磋商和讲究原则的外交努力。罗斯海海洋保护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相关国家都懂得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这片独有海域所共有的责任。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